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由厌恶圣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大会会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单身成人所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提供。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各位兄弟，欢迎大家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多马万宣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哀悼爱特斯密长老的离世，他是在4月4号星期四在家中逝世，享年106岁。他担任教会的教长一职，直至到1979年的10月，当时他亦都获得荣誉退休的名衔。各位兄弟，这场大会将会透过卫星转播到世界各地多个国家的圣职持有人。今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盐湖城的年轻成人所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提供。音乐指挥是贾斯丁·比斯尔，格雷·克蒂斯安是负责管风琴伴奏。唱诗班将会献唱《神哦，兴起发光》来开始这场大会。之后70元会长团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将会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dear, loving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亲爱天父，我哋好感激有呢个荣幸，喺成为呢个亚伦同埋麦基洗德圣职嘅持有人聚集喺埋一齐。我哋有荣幸系持有你爱子耶稣基督嘅权柄，让我哋能够光荣。你俾我哋嘅职责，我哋感激你俾我哋嘅先知。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and his wife，
你嘅祝福，祝福我哋嘅先知同佢太太，同埋十二使徒。我就祈求，
From the greatest to the least, that we might all work to build up Thy kingdom and establish Thy righteousness throughout the world。
让我哋可以用利用嘅圣职。可以是祝福其他的人，祝福所有父亲和祖父，让他们可以用圣职祝福他们的家庭，带在我们的世界更多的正义。天父，我们加为所有参与今晚聚会的人，让我们去倾听他们的话语，不单止我们听他们所说的，也都是去履行他们所说的去做。我咁样谦卑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而家圣诗唱诗班将会为我哋献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喺唱诗班献唱之后，我哋好高兴可以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雅组罗伯海尔斯长老嘅讲道。在他讲道之后，将会由七十元会长团的塔德克里斯特长老以及总会男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兄弟讲道。
Thank you. Brethren,
各位兄弟，我好荣幸可以同神尊贵的圣职持有人一起。我们生活在这个危险的日子的末世时代，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有责任站稳住脚，并且利用信心的盾牌去抵抗恶势力大火的箭。我们是世界的榜样，捍卫神所赐予而且不会被夺走的权利和自由。我们站稳去保卫家庭和家人。在我读中三的时候，我看了一生中第一场在市外举行的大学代表队的棒球赛。在回家途中，我爸爸察觉到这次长途巴士旅程里面，我目击到一些和福音标准不相符的言语和行为。爸爸是一位专业的美术家，他就坐在我身边，画了一幅战骑士的图画，是一位有能力保卫城堡和国家的战士。当他画画和读经文的时候，我学习到怎样去成为一位忠信的圣职持有人，去保护和捍卫神的国度。使徒保罗的话是我的指引。经文这样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各位兄弟，如果我们忠于圣职，神就会将这副盔甲赐给我们做礼物。我们确实需要这副盔甲。男青年，你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好像你们这样经常受到诱惑。你们生活在末世时代，当年如果你爸爸想要麻烦的话，他要自己出去找的。现在不是这样了，今日诱惑会自己找上门。请你记住这一点，撒旦想拥有你，而罪就伏在门前。你怎样抵抗他进取的攻击呢？就是着上神全副的盔甲了。1982年的一月，在我在普悠浮白翰洋大学的祈祷会里面，我讲到，我就邀请学生去想象一下，教会就在港台的一边，而世界、就在这一度而已。世界呢就大约是一两尺远的另一边，在那里。那代表我读紧大学的时候，世界的标准和教会的标准距离是很短的。但是30年后，站在学生的面前，我就解释话，世界已经偏离了，远到看不到，它走到很远，甚至走出了这栋建筑物，甚至去到世界各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要记住的是，教会一直保持不变在这里，但是世界是会不停地移动，中间的差距会越来越阔，所以要非常小心。如果你要用世界的位置和方向去判断你的行动和教会的标准，你就会发觉你并不是站在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那时候我没有想到世界会越离神所赐的教义、原则 和诫命来得这么远这么快。但是基督和教会的标准从未改变，正如主所讲的说话，他说真理永永远远存在。当我们认识和接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去面对来自这个世界，甚至是一些自称是朋友的人的社交压力、嘲笑甚至歧视。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一个会讲以下这番说话的人，如果你想做我的朋友，你就要接受我的价值观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叫我们在福音和友谊之间作出抉择的。我想借用保罗的话来回答，这等人你要躲开。一个真正的朋友会令你更加坚强地去留在窄而小的路上，留在有诫命教义和圣约的福音路上，会保护和准备我们在这个世界做神的事工。当我们遵守智慧语，我们的选择权就会受到保护，不会染上烟酒和毒品的杂瘾。当我们缴交十一奉献，研读经文，接受洗礼和证实，为拥有圣灵经常为伴而生活，配称感领受圣餐，遵守贞洁律法，准备和接受麦基洗德圣职，以及订立神圣的圣殿圣约，这样我们就准备好去服务了。在圣殿里面，我们准备好和承诺去进行献立律法，有能力的年轻人藉著寻求传道召唤，开始遵守这项律法，奉献两年的时间作为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十一奉献。这些牺牲巩固我们进而接受生命中更高的圣约，也就是在圣殿中缔结婚姻和开始永恒的家庭。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向前迈进，我们就建立渐进的灵性力量，令我们有力量运用我们的选择权去为自己采取行动。男女青年，当你通过新的网上课程来跟随我来学习教义，并且去分享你们的见证，就有助这种成长和进步了。另外要运用选择权去成就你个人的发展，当你发现自己的恩赐和才能的时候，要记住父母和导师可以帮你，但是你一定要给圣灵带领你自己去选择和采取行动，让发自内心的力量激发你，为你的人生去计划，包括教育和职业培训，发掘兴趣和技能，靠工作而自力更生，订立目标，克服错误，获得经验，并且完成你开始了要做的事。在一路上一定要参与家庭、定额组、班级和合班的协进活动，一起去享受有益身心的活动。藉着这些经验，你就会学习尊重和欣赏彼此的属灵恩赐，以及神的儿女永恒和互补的本质。更加重要的是要对基督有信心，不要怕，当我们努力遵行福音，我们会在主里面变得坚强，藉着祂的力量，我们可以拒绝反基督的人所讲的说话，吃吧、喝吧、寻欢作乐吧，犯点小罪，神会向你宣告无罪的，这都没有什么害处，因为我们明天都死了。 藉住基督的力量，我们有能力企稳去对抗任何拒绝救赎主的哲学和教义。这些哲学和教义甚至违背神为他儿女所设的伟大而永恒的幸福计划。我们无权为永恒计划的条件讨价还价。记住尼希米被指示去筑起围墙去保护耶路撒冷，有人想他下去妥协他的职位，但是尼希米拒绝了。他不是容忍不到其他人，他只是很简单地解释，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有时我们变得好像一支避雷针一样，我们一定要接受热力才可以坚守神的标准和做祂的事工。我见证只要我们扎根于祂的教义，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或者会经历误解和批评，甚至错误的指控，但是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的救主被藐视，被人厌弃，能够站在同他站在同一阵线，是我们的荣幸。讽刺的是，企稳有时是要避免随波逐流，甚至要远离俗世。救主宣称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埃及的约瑟跑开去逃离波提佛妻子的诱惑，而李海就离开耶路撒冷，并且带他的家人进入旷野。所有在我们之前的先知在他们的时代都站得很稳，尽管有撒旦的冲击，加上兄弟拉曼和雷米尔的迫害，尼非伊仍然做了主奇妙的事工。阿宾纳代为见证主而要面对藐视、侮辱甚至死亡，二千子弟兵为了保家卫国而去对抗那些鄙视福音价值的人。摩罗乃为了保护他人民的家人和宗教自由而高举自由的旗帜。即使在石头和箭的攻击底下，撒姆耳依然站在墙上去预言基督的来临，先知约瑟斯密复兴救主的福音，用自己的血去印证他的见证。而摩尔门的先驱者在强烈的反对和困难之下仍然企稳去跟随先知大迁移和去到西部定居。神这些伟大的仆人和圣徒有能力去企稳，因为他们是站在救主那边。大家想想，救主是怎样企稳的呢？作为一个年轻人，耶稣忠信地履行他父亲的事工，在圣殿里面教导福音给有学识的人，在他的传道生涯当中他完成了圣职的事工，就是教导、医治、服务和祝福其他人。在适当的时候，他甚至会严厉地斥责邪恶的人，甚至洁净圣殿。他永远为真理去辩护，有时会用言语，有时是威严肃穆。当祭司长在该亚法面前控告他的时候，耶稣默不作声，以智慧和勇气去拒绝回应不真实的指控。在客西马尼园，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并没有为饮苦杯而退缩，在十字架上面他再次受苦去完成他父的旨意，直到最后他说成了，去回应救主完全的服从和坚定不移地我们的天父宣告说，看我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我因他而荣耀我的名， 我亲爱的圣职弟兄，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让我们企稳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一边，一切荣耀神的名，我作特别的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有圣召召我们去参与他的事工，因此你们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要坚定地服从对神的教义。我们要站在圣地上，因为他的教义是神圣的，而且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政制而改变。我重申，就好像司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这个是我为你们做的真诚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1878年，我曾祖父乔治·理查当时17岁，有时好像他这样，他已经被按立为长老。有一个星期日，他妈妈因为身体剧痛而觉得很痛苦，由于乔治的爸爸不在他们就找主教和几位成员邀请他给他祝福，但是他们就没好转，于是这个妈妈就要求她儿子乔治按手在她头上。乔治在她日记里面写到，就在我的妈妈所受痛苦落泪，我在那里去做祈祷。当时的心情平复之后，她按手在她妈妈头上，给了她一个简单的祝福。她之后写到，我的手都还没离开妈妈的头，她已经没了痛楚了，也真的很舒服。跟住佢嘅日记咁写，佢话佢一直都觉得主教嘅祝福未能使到妈妈痛苦解除，唔系因为主唔重视主教嘅祝福，而系主将呢份嘅祝福留俾一个男孩，系教导佢圣职若以正义嘅原则运用，喺一个男孩身上嘅圣职同其他年长嘅圣职兄弟所持有嘅系一模一样。今晚我想同你哋讲下呢一个嘅力量。虽然我主要的对象是执事定额组的会长，但今晚所讲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亚伦圣职持有人和各地的领袖，包括教师定额组。当我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我发现在传道期间的年轻人会在灵性和领导的技巧方面有显然的提升。如果我们可以去量化他们作为男青年和传教士的成长，你就应该会看到好像在这幅图上面的这条线一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带来传道时期的显著成长。第一，我们从来没试过这么信任这些年轻人。第二，我们对他们的崇高而且充满的期望。同样第三，我们不停地训练他们，使到他们卓越的标准达成他们的期望。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原则为什么可以用来在执事定额组的会长呢？如果我们这样做，或者这种的成长会更加早发生，就好像这幅图一样。我想用少少的时间讲一下可以怎样去运用这些在执事定额组的会长上面。首先是信任，我们可以将重大的责任交给我们的执事定额组会长。主的确有这样做，由于他乐于将主令和带领的定额组的权势交给他们，就可以看得到作为这份信任的证明，我们并不是这么简单以资历或者其他类似的因素而召唤执事定额组，而是透过近视。这个教会每一个领袖，包括执事定额组会长，都是有这个权利知道，而且应该知道，而且要帮助知道有启示被召唤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则，崇高的期望和达成期望的相关训练是互相去紧接。我在传道的时候学到，传教士通常是因为传道部会长对他们的期望而增加或者减少他们的努力程度。 執事定額組會會長都會是一樣。如果他們去期待只是主持定額組的會議，出席主教的青少年委員會，他們會做這兩件事。但是身為領袖，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將目光放得更遠，用主的角度去看為什麼更加重要，給他更加有動力。教會裡面每個召喚都是有接受啟示的權利，所以這些的執事定額組會長要知道他們有權利接受啟示來召喚之理，有權利去接受啟示關於怎樣去拯救迷失的成員，以及怎樣訓練定額組成員去履行他們的職責。一個明智的領袖會教導他們的執事定額組會長一些有助於接受啟示的原則，他們或者會以主同樣的應許教導他們，你若祈求就必獲得啟示上加啟示。對於主賜予這些的有這麼慷慨，他亦都是提到約瑟和奧利弗每次求問都得到我靈的教導。你哋呢啲執事定額組會長都可以有咁樣，主愛你哋，亦都想顯示俾你哋睇到佢嘅諗法同埋旨意。你哋唔能夠去想像到一個主解決唔到嘅問題。我想冇咁嘅事，因為你哋有權去獲得呢啲啟示，只要你哋尋求去協助，就可以幫助到佢嘅去解決所有嘅問題。你哋呢啲美好嘅领袖或者系教导嘅定额组会长嘅时候，启示并唔系能够取代努力同埋实践。亨利艾灵会长有一次问海洛里会长：我点样可以获得启示？李会长话：如果你唔要获得启示，你就要先做，你要获得启示，你就先做功课。聪明嘅领袖就会用执行。同呢啲嘅定额组会长讨论，喺灵性上做功课，去推荐一啲资历，或者去问一啲以下嘅问题，例如话边个能够提升呢啲男孩嘅榜样咧，令到佢哋能够知道佢哋嘅需要。最后呢、這个明智嘅领袖可以教导呢啲嘅会长去启示佢哋，可以帮助佢哋能够得到圣灵嘅行动。最重要是明白到这些是主的道，不是人的。尤其是他们一定是在一个就好像在一个 正直的森林里面，就出现了最伟大的事，好像约瑟接受第一次的异象，还有一个偏僻的森林。神透过这个小的声音，平安和和平的感觉，使到他能够可以启发去得到答案，启发到这一种的一粒的种子的形成。有阵时呢啲嘅系一啲嘅感觉，会令到佢哋执行执事定额组会长去推荐一啲佢哋唔系好活跃嘅年轻人或者嘅人去做一啲嘅工作。呢啲好多年前，当我喺支援会会长团嘅时候，我有灵感去召唤一个良善嘅弟兄去做支援会书记。佢好少翻教会，但系佢如果系受呢个召唤，系一定会好好。我哋去邀请佢做呢个召唤，但系佢话。我唔想做，我脑海就话啦，啊，如果呢个你唔做嘅话，我哋呢个支援会就唔会有一个书记啦。佢就好惊讶咁讲，你讲一定要一个支援会嘅书记，我答话主嘅灵感话俾我听，我召唤你，咁样佢就决定咗去接受呢个召唤，佢就真系做到啦。唔单止系好多成年嘅弟兄，仲有好多嘅男青年。当知道主召唤佢嘅时候，需要佢嘅时候，佢就会响应呢个主嘅召唤。跟住你可以使到呢啲执事定额组会长明白，对佢哋其中一个期望就系要拯救迷失嘅人，唔论佢哋系活跃嘅定额组或者系非教会成员。主用咗以下嘅字眼嚟宣告佢嘅核心使命：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如果这个拯救迷失的人是被救主列为优先，那万宣会长亦是以他一生去展示这个的点。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执行事定额组会长都是同样这样做。我们的领导的核心就是去侍奉，应该是有一火的火热充满推动力，用不朽的决心去推动去寻找迷失的羊。有一个嘅男青年，当接受佢定额组成员探访嘅时候，佢话今日有30个人嚟我屋企探访，我真系令我惊讶，令我真系好想翻屋企啊！呢个年轻人点可以抗拒呢啲爱同埋关怀呢？当我听到好多啲执事定额组嘅会长明白主嘅目光嘅故事，甚至去有时喺教导课程里边， 我就感觉到佢好兴奋。几星期之前，我参加咗一个执事定亚组嘅课程，一个12岁嘅男孩仔用咗25分钟嚟教导呢个赎罪。佢开始嘅时候问咗佢哋嘅执事，赎罪系究竟嘅睇法系咩咧？跟住佢哋分享咗呢啲经文，同埋开始去问一啲问题，佢哋开始去作答。之后呢、這个年轻人仲有呢啲剩翻嚟嘅时间，佢就唔知道。点有咩智慧，或者去学去爸爸嘅提醒，佢就去问呢啲在场嘅领袖，喺佢哋嘅传道嘅时候，曾经被问及关于赎罪嘅问题，同佢哋嘅回应之后，成个我非常之惊讶。当我同自己讲，哇，我仲系亚伦圣的弟兄嘅时候，我都从未试过教过呢咁嘅课程。我哋可以提高呢啲年青人嘅标准同埋目光，佢哋会作出相对嘅回应。你哋嘅圣职领袖如果可以退一步，俾啲执事定亚组会长做主导，就最能够提升佢哋。你哋最能够光大嘅召唤嘅方法就系去教，俾佢哋好嘅课程，而帮助佢哋去教得好。西方古语有云：如果你未人生嘅就将前要好好咁活下去。同样，我哋都要你成为一个领袖。去讲呢啲嘢，去召唤嘅之前，去充分去发挥你嘅领导才能，去帮每一个年青人去准备佢哋嘅议程，同埋去使到佢哋可以主领教会，去拯救一啲特定嘅对象，同埋接受呢个启示嘅课程，同样去启发佢哋，等你可以成功咁样去跟随呢个指标，你就能够根深蒂固咁样做好呢个领导嘅工作。你哋如果你哋啲执事定有一组会长去光大你召唤，即使系一刻，你就可以成为去神手工嘅工具。只要你哋喺正义嘅原则运用圣职，你哋同其他嘅兄弟都系拥有圣职。将你嚟到呢个圣殿，同神立约，成为传教士，同埋教会未来嘅领袖，你就会知道点样去接受启示，点样去拯救特定嘅对象，以及点样去运用呢个权力同埋权柄去教导天国嘅教义。咁你就会成为堂堂华就嘅青年，就此奉耶稣基督名，佢系世界嘅救主同埋救赎主，阿门。
Young man of the Aaronic priesthood，
亚伦圣职嘅男青年，你系神所爱嘅儿子，有一件伟大嘅事要交俾你做。要完成呢项事情，你哋必须要履行你哋施助其他人嘅神圣职责。你知唔知咩叫施助嘅意思呢？当你谂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同你分享一个故事，有关一个女仔叫做蔡尔庄顺。上年蔡尔上高中，佢俾人粗暴嘅对待同埋欺负。佢去上堂嘅时候会俾人虐待推笑，有啲学生甚至将垃圾掉去佢嗰度添。你或者可能喺你个学校里边见到有啲咁嘅人。有咁嘅对待，对太多嘅人啦。青年嘅时候，喺个孤寂同埋恐惧嘅时候，唔应该系咁样嘅。好彩，对于蔡伊嚟讲，喺学校里边有一个男青年明白施助嘅意思。蔡伊嘅妈妈请佢学校嘅老师去帮助阻止对待，但系都仍然继续。之后佢联络咗卡信中一个亚伦圣职嘅持有人，亦都系美式足球球队嘅队长，请求佢揾出边个做出呢啲虐待行为。卡信承诺佢会咁帮助，但系佢心里边觉得其实佢可以做得更多。圣灵话俾佢知，佢所需要帮助蔡伊感到爱。卡信叫佢嘅队友一齐去施助去蔡伊。他邀请蔡伊和他们一起吃饭，还有和他一起回班房，确保他的安全。不出所料，有这些足球队的队员做朋友，没有人再会欺负蔡伊了。对这个队员，这个足球队是一个激烈的赛季，但是呢也都没有忘记这个蔡伊。他们很多时候比赛之后都请他们一起，蔡伊感觉到爱，感觉感激，感觉安全和很开心。足球队之后赢到州际的冠军，但是对于学校里面有其他东西比一个足球冠军更重要。 呢啲男青年嘅榜样，令到其他嘅学生更容易去接受，更加友善，大家都互相表示到慈悲同埋尊重。国家嘅媒体知道呢个男青年所做嘅事情，就将呢个故事分享全国。一开始只系一个人嘅努力，但系咧最后咧就鼓舞咗成千上万。蔡伊嘅妈妈话：呢班男仔系天使嘅化身。卡神同埋佢嘅朋友反而话：蔡伊祝福咗佢哋嘅生命多过佢哋祝福蔡伊。当你忘我咁样服务嘅时候，咁嘅事就会发生啦。你会揾到自我，你会发现，如果你唔敢做嘅时候，你唔会有相同嘅改变同埋成长。呢啲男青年感受到施助嘅喜乐，亦都继续揾其他嘅机会去祝福其他人。佢哋继续延续呢个服务，最后就成为全职嘅传教士。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蔡伊庄信需要天父要爱的人，他们可能在你的学校定额组里面，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有些可能你很快很容易就会找到，或者有些要需要更多的洞察才找到。其实每一个人你认识的都会因为你的施助而得到祝福。神是指望你去伸出援手的，你不是一定要一个出名的运动员才可以施助其他人。你已经接受了这个圣职，你就已经接受了个能力、权柄和施助圣职的职责。阿各富士德长老教导，圣职是给予授予世人奉神的名行事的权柄，阿伦圣职就持有天使施助的权柄。如果你是爱神的儿女，天父就会指引你，天使亦都会协助你，你会得到能力去祝福生命和拯救灵魂。耶稣基督是你的榜样，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去施助就是要爱其和关心其他人，要照顾他们身体上和灵性上的需要。简单来讲，就是说要做如果主在这里会做的事情。由你自己屋企开始啦，屋企你可以做到最重要的地方。你可唔可以想试下一个好有趣嘅实验呢？嗱，下次如果你妈妈叫你屋企帮手嘅时候咧，你讲话：妈妈，多谢你叫我帮手，我会好开心咁帮助。然后之后睇下佢反应系点。或者你可能要首先温习下你嘅急救，因为可能会吓晕你嘅妈妈。你救醒他的时候之后呢，你就会见到你和他的关系有改善，家里面的灵性就会提升。这个其中一个施助的方法，有其他方法，你对家人温和的言语是一个方法，你对你兄弟姊妹好像朋友一样也是一个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协助你爸爸的责任，担任家庭属灵领袖的时候，去完全支持，去参与家庭家人晚会、家庭祈祷和家庭经文的阅读，做你的部分，要确定灵性在你的屋企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巩固你爸爸的角色，亦都准备你成为一日又成为父亲。如果你屋企没有父亲的话，你施助家庭的责任就变得更重要了。你亦都有需要责任去在定额组里面施助，圣职是扩展到全世界。很多人都听到孟孙会长的召唤去拯救，今日比起教会历史里面有更多的活跃的阿伦圣职持有人，但是也都有很多还不会活跃，需要你的帮助。去年六月，当一个新的分会在印度巴加罗尔成立的时候，唯一一个出席圣职聚会的男青年就是刚刚接受圣职的加拉德温。加拉德温的男青年和他的会长和他的分会长一起开始打电话给不活跃的男青年。然后之后呢，第二个男青年就来了，撒姆耳就开始翻教会。跟住每一个星期呢，温德同埋撒姆耳又开始打电话俾其他唔活跃嘅圣职阿伦圣职男青年。之后一个一个，佢哋呢就开始参加男青年嘅活动，成为佢哋嘅朋友，又参加佢哋嘅 定额了聚会，成为他们自己的施行的工作。今日所有的男青年都重新活跃起来。经文里面教导亚伦圣职定额了，要坐在会议里面互相启发，互相建立和巩固。当你教导福音真理，分享灵性经验，分享见证的时候，你就是跟支持和启发其他人。男青年的课程就是有这种的活动，但是只有每一位定额组成员都感到爱和尊重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发生的。嘲笑或者起哄，或者在这些其他笑人的地方，不应该在定额组的聚会里面，尤其是公开分享感受的时候，定额组会长团一定要带住去确保定额组里面一定是安全的地方。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有随着说做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圣职持有人不可以用粗言俗语，他都不可以低贬或者伤害其他人，他们经常建立和巩固其他人，这个是非常简单而有力的施助的方法。施助其实在简单上不仅只是教义、家庭或者是某言的服务计划之上，我们一直都是圣职持有人，不仅只是星期日，也都不是只是我们穿着白恤衫打着领带，我们有一个责任在任何时候去施助。施助不单止是我们所做的事，是代表了我们每日都要去施助。机会在你身边，找这些责任，找这些机会去问神，去帮助你找到这些机会。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微小真诚的行动就可以帮助其他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当你努力这样去配称拥有圣灵，你就会认出指示去你施助的思想和感觉。当你在这些指引上行动的时候，你就会更多得到更多的指引，那你施助的机会和能力就会更增长。我年轻的兄弟，我见证你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崇高的亚伦圣职的权柄和能力，去奉神的名去施助。我见证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将会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去帮助其他人。你的生命就会更加奉承，更有意义。你会找到更大的力量去抵抗邪恶，你会找到真正的快乐，那种只有耶稣基督真，就是耶稣基督真正跟随者只会知道的快乐。愿你们体验到履行施助神圣圣职的喜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现在唱诗班将会同会众站起身，一起唱以色列民全力起。在唱诗结束之后，我很荣幸和大家讲道，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礼亨利艾灵会长讲道。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兄弟和敬爱的朋友，和你们一起，我的心充满感激和快乐。我很开心可以和你们一起去歌唱。我好想赞扬作为父亲和祖父的你们，带着你们的仔和孙仔来到这里。我恭贺你们年轻人选择今天来到这里，这里是属于你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将我们团结一致的兄弟情谊。我祈求在我们众兄弟当中，你会找到归属感、支持和友谊。我们男人有时会用不同的称呼去确认自己的身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每个称呼都说明了我们身份的一些部分。例如一些称呼描画出我们是家庭里面的角色，好像仔、兄弟、丈夫或者父亲。其他称呼就描画我们在世上的职业，比如说医生、军人或者技工。而有些称呼就描画我们在教会中的召唤。今天我想提议四个我相信是世界各地所有的圣职持有人都啱用的称呼。这个称呼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体认我们个人的角色，以及体认我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圣职持有人的潜能。有一个称呼可以以最基本的方法表明我们所有人，就是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子。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身份或者是做什么事，我们永远都不可以忘记我们真是神的灵体儿女。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是祂的儿女，我们永远都是祂的儿女。这一项基本事实改变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兄弟姊妹以及对生命本身的睇法。好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怎样样去过住配得起称这个称呼的生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知道神的儿子所带来的意义，但是就有所欠缺。有阵时是几咁令人沮丧，敌人好鍾意利用呢啲感觉。撒旦想用你嘅罪去判定你自己，而唔系你嘅神圣潜能。千祈唔好听佢讲。各位兄弟，记住千祈唔好听佢讲。我哋都见过学緊行路嘅细蚊仔，佢踏出细细步，摇下摇下咁，然后跌低咗。我哋会唔会去斥责呢啲咁嘅尝试呢？当然唔会啦。点样嘅父亲会去惩罚一个啱跌亲嘅小朋友呢？我哋鼓励为佢喝彩，又会赞赏下佢，因为每一次小朋友踏出一细步，就会变得越嚟越似佢嘅父母。各位兄弟，而家同完美嘅神相比之下，我哋呢啲世人比跌跌撞撞学紧行路嘅细路唔系好得几多，但系我哋慈爱嘅天父希望我哋变得更加似佢。亲爱兄弟，呢个亦都应该系我哋嘅永恒目标。神知道我哋唔系即刻可以变得好似佢一样，而系由每次一步一步而行出嚟嘅。我唔相信神系一个定立规则同埋诫命，只系等待我哋去失败嘅，然后可以惩罚我们的神。我相信一个有爱心和关怀的神，为我们变得好像祂而所作的一切努力而感到高兴，甚至当我们跌低，祂会鼓励我们而不会气馁，要永不放弃或者逃避我们的职责，但是要鼓起勇气寻找我们的信心，继续去努力。我们的天父是祂儿女的导师，经常将天上隐隐不见的帮助带给那些 渴望效法救主的人。而这个就引领到我们去下一个大家拥有的称呼，所有努力跟随基督的人都被称为他的门徒。虽然没人认为我们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事实作为藉口去降低我们的期望，去辜负我们的特权，去拖延我们悔改的日子，又或者拒绝成为夫子更好、更完美、更精致的跟随者。要记住，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不是为了完美或者不受尘世诱惑影响的男女而建立的，相反，正正是为你们和我而建立，而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救赎主的磐石上面，透过他的赎罪，我们被洁净，成为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生命会是一条骨头路，无希望，无将来。透过赎罪，生命得到提升，成为一条振奋人心的成长和发展的旅程，最终引导我们永生回到去天父的面前。不过虽然赎罪是为了帮助我们变得更似基督，但不是意味着令我们全部都变成一样。有时候我们将个性的差异和罪混为一谈，我们甚至有个错误的思维，觉得人家和我们不同就意味着他们不会令神喜悦。这种思想导致一些人认为教会希望好像倒模一样塑造每一位成员，说每一位要好像其他成员一样，应该有同一个外观、同一种感觉、同一种想法、同一种的行径。这个同神的智慧是有所矛盾的，他是一位创造了兄弟之间的不同、父子之间的不同的神，即使是双胞胎，他们的个性和灵性特质都不会相同。这种思想亦都违背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意志和目的。教会承认和保护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道德选择权，以及带来的所有后果。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对复兴福音的见证和遵守神的诫命的承诺是团结一致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爱好方面是很不同的。当我们利用这种差异互相鼓励大家去发展，和透过我们的才能去提升和增强我们身边的门徒的时候，教会就会蓬勃发展。各位兄弟，成为门徒是一辈子跟随我们救主的旅程。我们沿着由伯利恒到各各他的路上，我们将会有很多机会放弃我们成为门徒这个旅程。有时这条路似乎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但是持有圣职的男人，即使当我们的十字架似乎重到承受不起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有勇气去跟从我们的救赎主。随着我们跟从神子的每一个步伐，我们会被提醒我们还未是完美的，但是愿我们都能够做个忠贞不渝的门徒，愿我们能够永不放弃，愿我们能够忠于我们的圣约。当我们提起我们一步一步不完美的步伐行到我们的中保和救赎主那里的时候，愿我们永远不会迷失他的踪影。各位兄弟， 如果我们真正地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接受第三个称呼，就是灵魂的医治者。我们被安立神的圣职那时，被呼召要安慰人痛苦。我们的工作是去建立、修复、巩固、提升和去成全。我们的任务是跟随救主的榜样，接触受苦的人。我们与哀者同哀，安慰要需要安慰的人。我们包扎伤者的伤口，我们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巩固无力的膝。身为家庭教导教师，我们是医治者。身为圣职领袖，我们是医治者。身为父亲、儿子、兄弟以及丈夫，我们应该是忠诚和专注的医治者。我们一只手带着圣化膏油去祝福患病的人，另一只手拎着面包去喂饱饥饿的人。在我们心中，我们带着神的治愈心灵创伤的温和话语。这个是我们身为圣职持有人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对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都是一样。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不单止在我们相信的时候祝福生命，甚至在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候祝福得更多。在运用福音原则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提升，家庭得以被巩固。这个是我们的特权和责任，不只是讲怎样做，而是真的要去做。救主是奇迹的工匠，是伟大的医治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光，他向我们展示正确的方法。让我们跟随他，让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成为医治者，服侍神和我们的同胞。第四个我们所有人都会享有的称呼，就是带我们回去我们名单上第一个称呼，就是身为天父的儿子。我们是他整个国度的后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荣耀。各位亲爱的兄弟，想一想，我们和基督同作后嗣是什么意思呢？是几咁美好嘅呢？咁当我哋当中好多人花费咁多宝贵嘅时间、心思、金钱同埋体力去追求名望或者财富，或者被最新最绝顶嘅电子玩意所摆布，又讲唔讲得通呢？救主将神圣嘅应许放喺我哋面前，凡忠信而得到这两种成绩，由光大他们召唤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这个是超出我的思维能力，去想象这种承诺的意义。但是我知道是很宏大，非常神圣，同埋是永恒的，亦都值得我穷一生的努力去认识的这一点。我们怎可以不自动自觉满心欢喜地运用神圣圣职，为主和我们的同胞服务和履行我们的职责呢？这个是最崇高的事工，将会挑战我们每一个感官和伸展我们每一种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渴望见到天打开，和见证圣灵的提示会向我们显明的方法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挥动镰刀，努力做这项伟大的工作。这个是一个目标 比我们自己还更加大。为神和我们的同胞服务会挑战我们，会将我们变成我们没有想象过的更厉害的人。或者你觉得没有人需要你，觉得你被忽略或者是多余的，觉得你无关重要。如果有任何圣职的人，持有人有这样的感觉，我衷心地致歉。当然你没有被天父忽略或者觉得是多余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教会是需要你的。难道你不知道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吗？或者我们真的很软弱，或者我们不叻又不强大，但是当神透过我们去工作，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可以敌挡我们。这个就是神需要你的原因。你有你自己特别的贡献，而神可以将这些贡献去放大。你作出贡献的能力不是依赖你教会的召唤，你有无限的机会去服务。如果你正在场边等待，我鼓励你入来一起参与。不要要等到有个特定的召唤才充分地参与建立神的国度。身为圣职持有人，你已经被召唤做这件事工了。每日研究神的话语，每日向天父祈祷，将复兴福音的原则潜移默化，这样作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要感谢神，亦要要求寻求指导，然后由你的家庭开始，但是亦都在你生活的所有情况下，将你所学到的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在伟大作家的交响乐里面，你有你自己的特定角色，有自己的音符去演绎，演奏不到自己的音符，这个交响乐都肯定会继续表演下去。但如果你有去演奏，一起合唱，容许神的力量透过你去工作，你就会看到天上的窗户打开，而他会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实现你自己身为神的儿子的真正潜能。你可以是你的家人、你的家、你的社区、你的国家，甚至这个世界的一股正义力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丧掉生命，这样为其他人服务，你就会成长和发展，直到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时候你就准备好和基督继承你父亲所拥有的一切。我亲爱的兄弟，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无可替代的，你是很重要的，你是被爱的，你是很被需要的，你们是举足轻重，这项事工是千真万确的。你们被赋予特权而持有神职，的确是由神而来的。我祈求当你们思考一个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所拥有的称呼，你们会发现你们背后有神圣的风力提升你们，一直提升你们到天父已经预留给你们的伟大继承。我留下这个祝福和我的见证给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e Lord made it very clear.
主在最后的福音期开始就已经清楚命令我们要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他在1831年对少数圣职持有人所讲的说话，和对今日大多数兄弟讲的都是一样。无论我们几多岁，能力有几大，在教会担任什么事工， 或者住在哪里，我们都是合一去为主服务，帮助拯救灵魂，直至他第二次来临。他对葡萄园最初的工人讲了以下的说话：我再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一条诫命，每个人无论长老、祭司、教师或圣员，都要尽力亲手劳动来准备并完成我命令的事，让你们的宣讲成为警告的声音，每个人要温和谦卑地向邻人宣讲。你们要远离恶人，要拯救自己。你们刚抬主器皿的要洁净。现在主的命令是包括你们亚伦圣职的成员。你们已经知道主会为你们每一个人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每一件事。等我告诉你们，主是怎样帮一个现在有亚伦圣职祭司职位的男仔预备道路呢？个男仔16岁，他住的国家一年前才有传教士，他们被指派去两个城市，但是不是那个男仔居住的城市那里。当那个男仔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了安全带他去犹他州。传教士教导他们福音和帮他们家庭洗礼，但是他没有洗礼加入教会，因为当时他还未够8岁。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所以他的妈妈就带他回家，远渡重洋回去他出世的城市那里。在一年前的3月，当他在条街上行紧，他觉得他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聊天，他用他所记得的有限的英文跟他说。那个女人是一位护士，传道部会长派他去那个男仔的城市，帮就快指派去那里的传教士找宿舍和医疗保健。他们两个变得好像朋友一样聊天。这位女士回到传道部总部，告诉传教士听关于这个男仔的故事。第一对传教士长老在2012年9月来到，这位孤儿是他们第一个施洗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的人。今年3月做了成员已经4个月的他，就被按立为亚伦圣职的祭司。他可以帮第二位归信者洗礼加入教会，他是第一位圣职先驱者，可以聚集天父的其他儿女同他一起在一个大约有130,000人的城市建立教会。在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的星期日，在那个城市教会已经增加到有6位成员。在那个星期日，他是参加聚会唯一的当地成员。他的膝头哥在前一日受了伤，但他仍然坚持要回教会，他祈祷能够行回教会。他和4位年轻的长老，一对夫妇传教士一起去领受圣餐。这个故事好像不是有什么那么震撼感，但除非你能够在当中看得出神的手是怎样建立他国度的模式。我曾经见过很多次，当我还是蓝青年的时候，我就在新墨西哥州见过这个模式。历代的先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传教士寻找和教导那些心灵诚实的人，然后爱那些加入神国的人。我亲眼见过忠信的圣职领袖和成员可以怎样做。在1955年，我是美国空军军官，在我去新墨西哥州阿布灰基执行第一次任务之前，我的主教给了个祝福我。在他的祝福里面，他说我在空军的时间将会从事传道服务。我去到阿布灰基第一支会的第一个星期日，有个男人走过来我那里，他介绍自己是区会会长，他说将会召唤我做区会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只会留在那里受训几个星期，然后就会被派去世界其他地方。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想召唤你去服务。 在军训的途中，竟然有一个机会，在几百个受训的军官里面，我是被拣选代替一位在总部突然去世的军官的职位。所以我留在那里两年，接受召唤做区会传教士。在大多数的夜晚和周末，我都会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给那些由圣院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我和我的同伴平均一个月的传道服务时间超过40个钟头，而且从来不用敲门去找要教导的人。教会的成员令到我们很忙，我们一晚往往要教两个家庭。我见到自己的力量，同埋先知他们重复提醒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所带来的祝福。在我离开阿布菲基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他们组织了第一个支联会。现在这里有一座圣殿，就是主的殿。我们曾经在这个城市的一间教堂里面同圣徒一起聚会，他们介绍朋友给我们教导福音，同埋感受圣灵所带来的见证。他们觉得在主真正教会里面有归家的感觉。另外，当我在新英格兰读书的时候，我亦都看到中信的圣职领袖同成员他们怎样做。我被召唤做一位杰出的区会长的资历，他从对教会没有兴趣变成有神圣力量的人。他的探访教师很爱他，还有看到神怎去看待他，所以没有理他有食雪茄的习惯。区会长和我揸车经过山区和沿海岸探访马瑟诸塞州和罗德岛的小分会，去建立和祝福神的国度。在我和这位杰出领袖一起服务的那几年，我们看到成员透过他们的榜样邀请朋友听传教士课程，带领他们加入教会。对我来讲，这个分会成长好像很慢和不稳定，但是五年后在我离开的星期日，两位使徒来到剑桥朗佛罗公园的教堂，将我们的区会组织成支联会。好多年之后，我回去那里主持一场支联会大会，会长带我去看巴蒙特一座石山，他说那里很适合起圣殿，现在那里有圣殿了。当我望住呢座圣殿，我就会想翻嗰啲同我一起坐喺小分会里面谦卑嘅成员，佢哋邀请翻嚟嘅律居同教导呢啲人嘅传教士。今晚喺呢场大会度有一位新嘅执事，我先前提到嗰位祭司，佢行去参加只有一位成员聚会嘅复活节星期日。当时我系同呢位新执事喺一起。当呢位执事嘅爸爸话今晚会同佢一起参加呢场圣职大会嘅时候，佢笑得好开心。佢爸爸系一位伟大嘅传教士，而佢嘅爷爷就曾经喺佢爸爸服务期间做传道部会长。我曾经睇过佢曾祖父喺1937年嘅传教士手册。佢嘅家庭喺带领其他人加入教会方面有住深根深蒂固嘅传承。我同呢位执事嘅主教倾偈，了解佢喺履行圣职职责、努力为主聚集灵魂方面，会预期有咩经验？呢位主教好热心话俾我听，知会传道领袖点样跟进每一慕道者进步嘅情况，佢会定期同传教士联络去攞资料。主教同知会议会会讨论每位进步中嘅慕道者，佢哋会决定要为每一个人同埋佢哋嘅家庭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帮助佢哋喺洗礼之前变成朋友，邀请佢哋参加活动，同埋照顾滋养受洗嘅人。他说有时传教士有很多课程要教，就会找亚伦圣职的持有人去做同伴。这个支会的传道计划包括各个定额组定立的目标，就是要邀请他们认识的人和传教士见面，甚至邀请执事定额组会长团为定额组成员定立目标和计划，带领他们认识的人进入神的国度。现在这位执事是来自强大的支会，而前面提到的那位执事就来自刚刚成立没多久规模很小的成员小组。他们彼此之间和你们之间似乎只有很少的共通点。你们在建立教会上面的经验和我在新墨西哥州和新英格兰看到的奇迹，两者可能看不出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是 有一个方法能够令到我们在圣职职上面合一，我们要圣化自己，在将福音传给天父所有儿女这项诫命上履行职责。我们都有相同的经验，知道主在世上建立祂国度的方式。在主的教会虽然有美好的工具和组织，但是先知仍然教导我们一项基本的真理，令我们知道怎样善尽圣职职责去做传道事工。大卫奥麦基会长在1959年4月总会大会上面教导我们这项基本的真理。从他那阵开始的每位先知，包括多马曼孙会长在内，都教导这项原则。麦基会长在闭会致辞那阵讲了个故事，在1923年英国传道部向成员发出一项指示。麦基会长说，那个决定就是将责任放在每位教会成员身上，每位成员在新的1923年都是传教士，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你可以带妈妈加入教会，或者爸爸，或者同事，或者有人会因为你而听到美好的真理信息。麦基会长继续说，这个就是今日的信息，每位成员150万位成员都是传教士。现在我们有更加多的传教士。在2002年宣布主教会负责传道事工的时候，我怀疑怎去完成。我觉得主教在帮助成员和指导支会组织的负担已经接近极限了。我认识的一位主教并不认为是增加了他的责任，反而觉得是一个令到支会一起投入这项伟业的好机会，令到每一位成员成为传教士。他召唤一位支会传道领袖，每个星期六亲自同传教士见面，了解他们的工作和鼓励他们。支会议会找到方法，利用各个组织和定额组的服务经验，准备做传道工作。作为以色列的法官，主教帮助年轻人感受赎罪的祝福，去保持纯洁。最近我问为什么他的支会归信者洗礼的人数激增了，同埋有更多的年轻人做好准备，渴望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他说，对他来讲，似乎并不是单是因为哪一个人履行了哪些职责，而是因为大家团结合一，充满热诚地将那些人带入圣徒的群体，令他们很快乐。对于某些人来说，原因并不只是这么简单，就好像摩塞亚的几个仔一样，他们在生活里面感受过罪的影响，而在神的教会就得到赎罪带来的奇妙治疗。由于对救主的爱和感谢他的恩赐，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每个人脱离罪的悲伤，感受宽恕的喜悦，和他们一起聚集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安全。由于爱神爱他们的朋友和邻人，令到他们团结合一地为人服务。他们渴望在能力所及的地区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他们准备自己的子女配清感接受主的召唤，在主葡萄园的其他地方去教导、作见证和服务。这位新执事将会在他所属的大支会里面履行分享福音和建立神的国度的职责，而这位新的祭司就会在偏远而且人数少的小组里面服务。无论在哪里，他们的目标都是合一的。神的爱会鼓励这位执事去主动帮助还未是成员的朋友，他会帮助他的朋友参加教会一些活动或者服务，然后邀请他们和家人听传教士课程。对于那些洗了礼的人，他就会做他们的朋友。这位祭司会邀请其他人和他一起参加圣徒的小组，在这个小组他感受到神的爱和赎罪带来的平安祝福。如果他继续忠信地履行圣职职责，他会看到这个小组变成分会之后，他的城市会成立石安支联会，那里会有一个支会和一个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主教。他的仔或者是孙可能有一天会带着神的一位仆人去附近的山上面，说 这里是起圣殿的理想地方。我祈求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神的圣职里面有什么职责，我们都会团结合一地投入这项伟业，将福音传遍世界，同埋鼓励我们所爱的人得到罪的洁净，可以同我们一起开心地在神的国度生活。这间是他的教会，而我奉他的圣名留下这些说话。阿们。
Brethren, we are grateful for your attendance this evening.
各位兄弟，我们很感激大家出席今晚的聚会。我们同样感谢年轻单身成人正职唱诗班为我们带来鼓舞人心的音乐，同时亦感谢所有有份帮助这次大会的人。现在我们蒙福可以听到我们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的讲道。在万宣会长讲道结束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以色列长老们来结束这场聚会。总会男青年会长团赖瑞吉布森弟兄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万宣会长。
每年两次的在这个宏伟会中心里面，都好像有一把充满说服力的声音跟我们说，来吧所有已经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弥漫住在教会的总会圣职大会里面。在今晚，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圣职持有人以主的传教士的身份服务着，就好像我今早的信息里面所提到过，我们现在有超过63000几位传教士在传道地区那里服务，还有几千人正在等着去传教士训练中心，还有有些人的申请表正在处理当中。我们爱他们，还有赞扬那些愿意热心服务的传教士。在神圣经文里面，没有任何宣布和责任会被复活的主在加利利对他11个门徒所讲的更加有针对性，更有约束力和更直接。他这样讲，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项神圣的吩咐加上这个荣耀的应许，就好像耶稣在世的时候一样，是我们今日的座右铭。传道工作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一项特别的表征，一直都是，永远都是。就好像先知约瑟斯密所讲过的，在讲完一切话之后，最伟大而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在短短两年里面，所有现在在主的军队里面服务的全职传教士都会完成他们的工作，回去他们的家和所爱的人身边。对于长老来说，将会代替他们的就是教会里面在座的亚伦圣职兄弟。男青年，你们准备好没有？你们愿不愿意去工作呢？你们准备好服务没呢？以最好的方式来到看传道事工，传教士的工作是需要一个大幅度地调整他们生活方式的，这是要求长时间和极大的奉献、无私的牺牲和虔敬的祷告。所以努力于传道服务的人是会得到永恒喜乐的酬赏，这些酬赏会延续到今生和永恒。我们的挑战是要成为主的葡萄园中有用的仆人，这项挑战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任何年龄的人， 同埋唔单止系嗰啲准备紧去做全职传道嘅人，因为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都系必须要分享基督嘅福音嘅。请容许我去建议一条保证会成功嘅公式。首先，努力不懈咁查考经文；第二，订立你生命中嘅目标；同埋我会加上，无论几多岁都要计划你嘅生命；第三，以见证去教导真理；然后第四，以爱去服务主。等我哋一起去想一下这条公式的每一部分。第一，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经文见证着神和包含生命的话语，这些话语成为我们信息的基础。教会强调要以神圣经文为课程，透过组织协调的努力去合作。我们亦都鼓励要每一日都有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我只要引用一节经文，就可以即时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摩尔门经阿尔玛书的第十七章，我们读到当阿尔玛再一次见到摩塞亚的四个儿子，以及见到他们仍然在福音中坚定的时候的喜悦。里面这样讲，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藉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各位弟兄，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公式入面的第二点是订立你生命中的目标。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会好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要面对一些这么影响深远的决定。你们要为学校、传道和婚姻而做准备，对于某些人还包括服兵役，要及早为传道做好准备。除了灵性上的准备之外，一位有智慧的家长会提供方法，使年轻人开始准备个人传道的储蓄。你亦都可以鼓励他去学一些不同国家的语言，到需要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就可以用得上了。终于这个美好的日子来到，当主教和支联会会长去邀请那一位男青年去做一个面谈，证实他的配称的时候，传教士的推荐就完成了。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多少次他们会这么心急如焚，想要见到邮差，想收到回邮地址上面写着犹他州厌恶城圣殿南街47号东的信。当信来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紧张，然后读出召唤。通常派遣的传道地区都离家很远，但是无论在哪里，那一位准备好和服从的传教士都会有一样的回复，就是我愿意服务。出发前的准备开始了。男青年，我希望你们会感激你们的父母这么愿意去为你们去服务而作出的牺牲。他们的努力会支持你，他们的信心会鼓励你，他们的祈祷会扶持你。传道是一个家庭的事，虽然你们可能分隔两地，但是你们的心却在一起。各位兄弟，当你订立你生命的目标的时候，记住你的传道机会不只是在你正式召唤的那段时间里面。你们在军队里面服紧役的人，这段时间也是很应该好好利用的。 每一年那些在军队服役的男青年都带领很多灵魂去到神的国度里面，靠着他们忠信忠于他们的圣职，以主的诫命去生活，同埋教导其他人有关主的神圣话语。当你追求紧学业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成为传教士的机会。你们的后期圣徒的榜样会被人观察讨论，很多时更被效法。各位兄弟，无论你的年纪，无论你的境况，我鼓励你们订立你生命中的目标。现在讲到公式里面的第三点，以见证去教导真理。我们服从使徒彼得的忠告，他这样讲，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提高你的声线去见证神祖的真正性质，宣讲你对摩尔门经的见证，传达救恩计划里面荣耀而美丽的真理。当我50年前在加拿大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已经50年了，有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来自多伦多边境一个细小的乡郊社区，他的身形很细小，但是他的见证就很强大。在他来到没多久，他和他的同伴就去探访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艾默帕勒。由于见到那两个年轻人在风雪里面逐家逐户地拍门，帕勒卿先生就动了怜悯的心，邀请了他们入他的屋企。他们向帕勒先生分享信息，但是他没有感受到圣灵。之后他要求他们离开，同埋不要再回来。他对两位传教士在门前的最后一句说话是带着嘲笑的，他这样讲，你不要告诉我你真的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神的先知啊。道门关了，两位长老在路上走，那个由乡村来的传教士和他的同伴说，长老，我们未回答帕洛先生说关于我们不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真正的先知的问题，我们要回去向他作见证才行。起初各位比较有经验的传教士有些犹豫，但是最后都同意和他的同伴一起回去。他们很害怕这样走近那一道曾经被赶他们出来的门口，那里他们敲门面对着帕勒先生，那一刻心情非常忐忑，然后圣灵给了力量给他们。各位没那么多经验的传教士开口说，帕勒先生，你说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神的先知，我向你见证约瑟是一位先知，他的确翻译了摩尔门经，他见过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我知道的。一段时间之后，帕勒先生，即是现在的帕勒兄弟，在一次圣餐聚会里面这样说，那一晚我没办法睡得着，在我的耳边不停地重复这些说话，约瑟斯密是一位神的先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两位传教士，叫他们回来，他们的信息加上他们的见证改变了我和我家庭的生命。各位兄弟，以见证去教导真理。在公式里面最后一点是以爱去服务主，没有任何的事可以代替到爱。成功的传教士爱他的同伴，他们的传道领袖和他们所教导的那些尊贵的人。在教义和圣约的第四篇 主确立了为神工作的资格。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几节。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哦，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而且信心、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使他有资格担任这事工。记住，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圣、仁爱、谦卑、勤奋。当你们听住我读的时候，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今日我有没有增加我的信心、美德、知识、神圣和仁爱呢？透过你在家中或者海外的努力不懈，那些你帮忙拯救的人会成为你最爱的人。很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灰格萨贝利和他的妈妈波尔，在灰格将要离开去到澳洲墨尔本传道之前，来到我的办公室。费列德贝萨贝利，即是灰格的爸爸，那日不在场。25年前，灰格的妈妈和费列德结了婚，当时费列德没有和他太太一样那么喜欢教会，其实当时他并不是一位成员。灰格向我表达了他对他父母深厚的爱，以及他希望某些情况之下，他的爸爸会受到圣灵的影响，以及打开他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祈求求问神，怎样可以令到这个渴望成真。灵感来到，我和灰格说，尽力侍奉主，服从你的神圣召唤，每个星期写信给你的父母，有时写一些只是给你爸爸的信，让他知道你是几咁爱他，告诉他知为什么你好感谢感激你是他的仔。他多谢了我，然后跟他的妈妈离开我的办公室。有18个月我没有再见到灰格的妈妈，然后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泪流满面地对我说，灰格已经离开了传道差不多两年了，他每个星期都会写信给我们。最近我的先生费列德第一次站在禁食聚会的讲台上面，令我和全部的人都非常惊奇。他宣布说他已经决定了要成为教会的成员。他提到他会在灰格就来做完传道的时候同我去澳洲找灰格，那他就可以成为灰格在做全职传教士的时候的一位最后一位洗礼者。没有任何一个传教士会好像灰格萨布利在澳洲带着他爸爸行到腰那么高的水中，举起右手手臂讲这些神圣话语的时候那么引以为傲。法利特查理撒贝利，我蒙耶稣基督的委派，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爱赢取了胜利，以爱去服务主。各位兄弟，愿我们每一位都会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定立你人生中的目标，以见证去教导真理，同埋以爱去服务主。各位带领灵魂的完美的牧羊人，各位救赎全人类的传教士，赐予我们他神圣的保证。假如你们辛勤终生，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哦。假如你们带领一个 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啊。为讲这句说话的那一位，我要宣讲我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的救主。我祈求我们经常要回应主仁慈的邀请来跟随我。奉主神圣之名，即是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beloved and
eternal Father. Our hearts are filled. Our minds have been inspired and edified. And our feelings are very 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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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feelings are 我哋嘅你嘅爱，同埋去感谢你嘅爱子耶稣基督。我哋好感谢呢个咁特别嘅晚上，我哋可以听到非常好美好嘅音乐同埋诗歌班，佢哋呢个美好嘅演唱家同埋其他嘅兄弟。我们的先知和使徒给我们这么好的话语，还有他们的教导。天父，我们听到他们教导的事情，我们去感受到个人的一些这么特别的感觉，我们有这个渴望去履行，去做和去做你想我们做的事情，同埋你要求我哋做嘅事情。我哋好感激呢个嘅兄弟嘅情谊喺呢个世界里边，使我哋可以大家系更加接近喺埋一齐。我哋祈求你，我哋会真系会去做喺我哋自己个人里边去做我哋自己嘅部分，真系做一个完整嘅信徒，跟随你嘅爱子耶稣基督。我哋好爱我哋嘅先知万孙多马万孙会长，我哋希望你继续去祝福佢，同埋帮助佢，使到佢同佢嘅太太同埋佢嘅家庭，感激佢嘅，同埋我哋嘅十二使徒，同埋其他嘅总会会长团嘅人，祝福住佢哋。我哋感激去听到佢哋嘅话语。天父，我哋好感激，同埋去知道我哋呢啲嘅责任。我哋好感激各定额组去做我哋要做嘅事情，喺每一个定额组里边，祈求你祝福佢哋，能够可以达到佢哋嘅要求，同埋做到佢哋灵性上面嘅进步。我哋咁样讲，系奉耶稣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